谢谢钟大峰老师今天，然后我们来这个一起聊聊天，然后聊聊这个我们关心的中国电影。
是，
哎，您最近去影院看电影了吗？
从疫情以后我还没去过。
还没有。我这是为什么？疫情已经到现在8个月了啊，咱们俩今天聊这2020年8月份，然后这电影中国电影行业暂停了8个月，所以今天就特想跟您聊一聊，因为您是我的研究生的在电影学院的老师啊导师，然后我就想了半天不知道该请谁来聊啊，关心中国电影的几个我脑袋里面想不清楚的问题，所以今天要听您多请教请教。您这8个月都在家是，就是只能就不能去影院。
对，我基本上在家，因为这疫情不是老年人相对来说危险一点，
哦，对，
所以我还比较注意。
那您的课就只能也是网课了。
对，但是也不多。
啊，那就还好。我其实就我不知道您在家里面，因为跟我其实类似一个封闭的环境，是因为我正好前阵不是在海上环球帆船比赛，我也思考了很多中国，喜欢中国电影在琢磨一些事儿。你觉得2020年这个是不是还是挺特殊的？这个对于中国电影，可能对所有事儿都很特殊，但对于中国电影，你觉得它现在是一个什么影响，或者是一个什么状态？给您的这几个月的思考或者感触啊？
反正我觉得可能再过若干年，2020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中国电影可能也同样，特别是这半年的电影，影院市场的休克，可能对于整个电影的运作方式，包括人们对于电影的理解，我觉得可能都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我觉得从这个电影的发行方式，影院在整个电影发行中间的位置，以及影院怎么靠什么来满足观众，可能都会有一个重新调整的一个过程。
哎，您说在影院，等于其实这次给您触动最大的，其实就是因为电影院被迫关门，所以说您的第一反应，其实影院这个问题对您来说是感觉是最直接的反馈。
我觉得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可能影院是一个和市场，结合的一个最主导的方式。因为电影这个100多年来主要是靠影院，
对，
但是这第一次全世界的影院都关门，
这绝对是世界史上的唯一的一次，也是绝对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
一
次。
百多年的电影史没有过这么一个阶段。
对。
然后在这个阶段呢，又是一个正好碰到互联网高度发展这么一个背景下边，电影面临了一个新的一个格局。所以在这个格局下边，电影怎么来生存，这可能是第一个。所以我们直接感觉到影院的问题，我觉得这是电影生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影院发行离开了影院，在一定程度，我们影院关了8个月。
电影
这
就
个
停了
电
8个月，
影是不是全部都停了8个月？
对，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就是创作、拍摄也停了3、4个月，至少3、4个月，这是没有办法。但是在相对好了一点以后，复苏以后，电影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形式。而且在这个情况下边，我觉得可能不同的片种、不同的类型，在面对这么一个影院网络各个不同的发行渠道，都在发展，而且我觉得可能对于中国来说，这个网络付费的这个首映电影，在将来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转折点，
是的，
对电影市场、对影院，特别是影院市场本身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冲击，或者说是需要人们对这个影院在整个电影的发行方系统当中的位置。因为我们前边实际上从录像开始出现以后，从世界的范围来讲，影院、录像带、DVD 或者这个
电视包括
电视，有线电视、电视点播，从80年代就开始，一直到后来的网络，这个这么一个综合的一个形式，已经成了电影生存的一个基本方式。但是在这个基本方式上边， 影院是带头的，就是说影院特别是影院的头首周的票房，
对，
它是对整个后续发行产生着根本性的影响。
对，
但是呢当整个影院停摆了之后，它可能会对我们整个人们对于电影的这个认识，认识方式，观众通过什么形式来选择电影，通过什么形式来发现电影，包括一个电影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能够进入尽可能多的观众的视野，
对，
这个可能都需要重新构建一个新的一个关系。而在这个关系过程中间，其实受到最大冲击的，可能是传统影院的大片，传统影院的大片，因为它的首轮效果，它其实是依靠影院，特别是现在的大银幕、高清晰度、8K 这个120帧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视觉奇观，
对，
来砸它这个首轮首周票房的，
对，
然后这个东西会逐渐的影响到整个，其实绝大多数的观众可能看不到 IMAX， 看不到这个120帧或者类似的，看不到8K，
对，
但是呢就是你一开始这个震撼它会对后轮产生特别大的影响，
对，
但是呢在现在这个系统下边，它这个机制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我觉得主要是吧，风险太大了，因为发现电影院只要一关门，你所有的回款的主要的渠道被掐断了，然后大家就全慌了，给我的感觉，必须要开辟新的收入可能性。
我觉得可能还不光是说主要渠道的问题，它使得人们对于我怎么能够知道电影，就有一个新的要求。
对，
它不再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这个对整个后来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来说，就是这种高清大片引领市场。靠首周影院引领整个票房的
这种模式都要变，
我们不一定说一定变，但是会受到很大冲击。
对，
而在这个冲击的过程中间，反而可能会对类型的其他一些类型的发展，可能会提供一些新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上，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你像从开始恢复这一两个月的时间里边，上不了大片，
对。
上小片，
对，
上这个、
第一次别离啊，第一次离别啊，什么这个、
上，
一些旧片，
开始主要是复印，
对，
现在慢慢的开始上，但是呢，这个实际上人们对这个大片的期待，
对，
也仍然抱有一定的这个怀疑，不是特别的有信心，
对，
包括这个大片上来，所以许多大片不敢在现在往上砸，就是因为按照我们传统的认识和传统的宣传体系来讲，你如果首周拿了几个亿，
你后面就都好说了，
后边的影响就会不一样，
对，
如果首周没有一个给人比较震撼的一个感觉，可能人们就会觉得这片子不行，
那其实，那您觉得这次8个月没有电影看，就包括电影史上也是第一次，我从小到大也是没有遭遇过。从个人感受上，您觉得，不管是从普通观众，就说白了，是不是真的可以没有电影也挺正常的？就是我看网友很多都在这儿讨论热爱电影的，但是我就想回电影院。但是其实我那天算了一个账，真正每年固定去影院消费几次以上啊，算是固定核心电影消费人群，可能也就2000万、3000万、4000万人，就是他其实对于十几亿中国老百姓来说，去买票去影院看电影，其实他不占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群的比例，突然这块给切掉了。
我觉得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就是说，以前的这种多次去影院的这个青年观众，在很大程度上，影院不仅仅是一个观影，影院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场所，而这个疫情以后，这个人的社交模式在开始发生变化，
对，
就是这个社交模式的变化对于这些人们的影响是会是会有很大影响的，
对，
所以就怎么，其实现在我觉得我们的电影市场的问题是怎么在整个社交广泛的社交媒体的情况下，如何来重建电影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交媒体的一 一个
嗯
这个概念，
嗯，
在这么一个概念上才可能会把人们经常的拉回、
嗯、
其实呢就是说你刚才说这个多次
嗯
多次进影院的观众其实是这个我们这些年电影市场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嗯、基本盘嘛、它是一个重要基本盘、对，
而且这个盘呢其实就是因为它是和年轻一代的社交方式有关系、
嗯、
就是有许多社交已经可以在网络在其他的途径上面完成的时候，
对，
当人们需要一个面对面的一个环境，
嗯，
而这个面对面的环境又需要一定的这个条件，一定的共同的关注、
嗯、
一定的私密性等等这些东西，哎，影院提供了一个、
嗯、
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嗯，
就是但是在这半年的当中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人们的这个习惯，
对，
怎么把人们这个习惯拉回来，我觉得中国电影市场现在你要回的问题其实不是说影片，不仅仅是说影片，当然这个影片里边也有，就是说最先把他们拉回来的应该是什么样的片子、
嗯、
他们什么样的片子他们觉得哎，我需要回到影片来、
嗯、
影院来看，
嗯，
当然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
嗯
这种传统的视觉奇观的大片，
嗯、就是、
但是呢
它有吸引它的理由，
对，但是呢这个视觉奇观的大片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嗯，
它其实不太敢往这个、
嗯、
在这个时候往里投，
对，
因为你一投首周你如果拿不到一个能够震撼人的效果的话，对后头就会有非常大的副作用的影响，
但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嘛、你越是需要激活越需要大片、大片呢
而
对又需要你的影院给足够的支持、现在就卡在这儿啊，所以就看看下一周我真正的我们这儿录这个这次聊天下一周就800啊能够上映，21号嘛，8月21号上、看到底能不能把这个局给彻底破掉，那无论如何10月份反正11档是一定要全面激活的。
800呢当然有它的特殊性、它的历史原因
啊，对对对，
可能比别的影片有相对多的关注度，
对对对，但是也有可能有风险，看它会在现在这个舆论环境下它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些我们完全意想不到的这个舆论的走向，我要以前的话就是一个大片，现在呢这个各种国际环境中国环境我觉得都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好几年过去了，这个片子也拍了这有等了几年嘛，所以我们这个我其实更好奇的是它到底会对市场产生什么反应，
对，这个东西可能会更复杂，
对，更复杂，对，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一年，今年给中国电影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它可能需要我们对于电影的类型生产和中国电影的类型生产要一个新的一个思考一个认识，怎么能够让这些让观众回到影院里面，因为这个其实呢以往呢这个许多类型呢往往是它在影院其实只是一个标识性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呢人们得知有这么个片子、影院一段放映以后、人们会去到用其他的途径去看，
对，去网上去看去
啊，
嗯，对，
这样呢它是一个延展的一个作用，
嗯，
但是呢当这个没有影院的途径的时候呢，可能人们就会在网上看了之后，
对，
他有没有再看的欲望，
对，
或者在网上流传已经有了网上的评论和网上的分儿之后，
嗯，
人们根据什么回到影院去，
嗯，
这就是一个问题，
以及他怎么完成那个您说的社交属性啊、怎么能够形成网上的热烈的讨论，
嗯，
因为你刚才说这个社交属性我觉得感触特别深，我们以前都是一个新片上映用最近的比较熟的词儿就是热搜，对吧，它会代表着一种舆论的领导力引的一个方向，你不管它是说观众发起的还是片方引导你想让你关心的，但现在电影院停了这8个月，你会发现引导的源头因为电影少了一个火车头就被很多直播，比如说这个平台就是你看很多热搜经常是从直播来的，谁在直播里面翻车了说什么话了，就他每天几乎占据了，以前都是跟电影影视剧占据很多，现在电视剧的还在，但是电影的几乎就没有了，就被一些直播呀有可能是游戏啊就把这个社交的也是年轻人主导的抓眼球的东西给他们抢走了，现在您说的是怎么给抢回来啊，
但是其实呢就是说这一点我们也看到，就是其实电视
嗯
按说 这个你从一个经典的叙事的这个作品来讲，
嗯
啊，在电影在影院不能发展的时候，
嗯，
其实看电视应该是一个特别方便的一个途径。
对，
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这半年，其实电视在收视率在这些方面没有赢得多少。
都转向网络，
更多的是被网络，
是的，
这个就是因为网络的这个选择性，
是的
啊，而且呢，这个实际上因为现在的这个主流观众，他们更多就网络社交是他们的一个主要途径，
对
啊，
因为您说的电视，包括中国本来的电视台就在走下坡路，
嗯，对，
这次我看到的数据，因为疫情的影响，其实受打击最大的是国外的有线电视网的订阅户，全都转向了流媒体平台。因为以前的有线电视台的订阅用户实际上是最稳定的，但是没想到这次疫情动了他们的根基，所以现在各大的传媒大集团公司都在大力发展这个流媒体平台的付费订阅用户，这个可能就是也是技术引导着推动的，加上外在的环境，你又不能出门，我觉得这各方面就引导了这往那方面走了。现在中国电影可能是不是跟国外还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各个国家反正在陆续的恢复秩序，那除了美国啊，最近还在很折腾，所以这个等于我会觉得电影从世界的角度是不是进入到了一个不确定性不平衡发展状态，就是本来大家都停啊，然后就陆续的恢复，有的恢复了又停了，像日本是吧，现在又要面对这个问题啊，像中国是不是能够保持恢复，我们还得慢慢的恢复到原初，可能就因为疫情，可能全世界电影会进入到发展不平衡一个新的一个图景状态，完全取决于你这个国家到底把这个疫情应对到什么程度，这个也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您说是不是也会对创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呢，可能就是说在这个网络，其实是在网络的平台上和在影院的平台上面，
嗯，
观众对于跟影片之间的关系可能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在，
嗯，
他在选择性上边他有更，
嗯，
更多的要求，就是影院可能你去看一个热门电影，
嗯
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为什么说是一个社交需要呢？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大家都看，我得看，我得知道这个片子，我看过这个片子，我才能跟人谈，
嗯，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美国呢，从这个80年代末，在电视剧的这个编排过程当中，他们提出了一个观念，就是星期四晚上，
对对对，周四晚的黄金时间段是
什么来的？为什么周四晚是黄金时间段？就是因为
周五还上班，
周五上班的时候，它是一个话题，然后留给周六一个
发酵，
周末一个酝酿和发酵的时间。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它是基于一个这个整个人们。就是说他不仅仅把这个节目看成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内容载体，
嗯，
他看成是一个公众关注对象，
嗯，
就我怎么把它建成一个公众关注对象。
对，
对于电影来说呢，其实这个也同样是如此，
嗯，
就是这星期四现象在许多影片里边，
嗯，
许多影片编排里边也都存在星期三星期四现象，
对，
认为星期二吧是最不该排的一时哦。
对，
这个，
咱现在基本上新片就是星期四，
嗯，
有的时候星期五，比较传统的是星期五首映，嗯，啊，有的时候提到星期四。
星期五呢，因为其实中国的这个国情下边，
嗯，
人们认为可能在班上，
嗯，
同事间的关系，
嗯，
和朋友间的关系，
嗯，
相对来说，周末更重要。
对对，
周末其实就是它是一个，
嗯，
这个。工作体系之外的一个体系，人们更多的希望在这个体系之外去寻找一个共同的东西，
对，
所以它和就是这种传播的方式是和社会的这个交往方式是联系在一起，
嗯，
所以在这么一个前提下边，我们来看这个时候的中国电影，
嗯，
可能就会看到其实中国电影呢，过去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这个就是好莱坞，实际上从90年代以后，
嗯，
就是它是靠这个所谓巨片效应，
对，对，视效技术，
巨片效应在引导观众，
嗯，
中国呢，其实我们从这个 零二年改革之后，
对，
基本上是在希望能够重建好莱坞的这个方式，
对，
啊，
现代化电影工业吧，应该这么说，
啊、
对吧？
包括什么所谓中国式大片啊，
对对，
什么什么呀，就是是这么一个思路，
嗯，
但是呢，实际上好莱坞在这十年，
嗯，
也在发现、嗯、也在发生一些变化。
对，
就20世纪的前十年，
嗯，
或者说90年代的最后，
嗯，
这个也有许多彻底拍砸了的大片。
当然，当然
啊，
嗯，
而且
每年都有、嗯。
对，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人们也越来越会看到，
嗯，
包括我们的在奥斯卡得奖啊等等啊、
嗯、
这些，我们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其实并不太大的片子，
嗯，
反而在这个当中会有它独特的位置。
嗯嗯对，
在市场上面，它也会有独特的位置。
对，
而且这些东西呢，有的时候它会出乎原来的大的制片厂发行商的位置，特别是这给独立制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余地。而这些东西呢，其实呢，
嗯、
就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扩大了投资的风险。
嗯，
就是这投
资、您说是增加了投资的风险，
对，
是吗？
就是说从
对
至少从大制片厂的体系来讲。因为这个是，咱们说到派拉蒙以后，
对，
就是美国的电影体系其实是从一个制片、发行、放映一体化，
垂直垄断一体化
啊，逐渐转向以发行为中心，发行牵制片和
对
这个
放映啊
放映
对。
但是呢，在这一点上面呢，中国其实
就没搭理他们，中国就没搭理好莱坞。
2002年的改革的前提是叫院线改革，
对。对
所以呢，中国的我们后来建立的这电影体系，
嗯，
其实是一个由院线牵发行，
嗯，
控制制片制作的一个过程。
我们的影院的权重其实蛮大的。
对啊，我们的影院的权重其实比好莱坞要大得多。
是的。
而这一点呢，也在这个就是特别是在这个电影工业需要一个比较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嗯，
它其实是有它的。
好处
有它的好处的
对
我记得90年代啊、
嗯、
这个有一个就是在电影改在当时改革的过程当中北京成立了紫禁城
嗯对
紫禁城成立之初
九十年代末啊紫禁城应该90年代末、
啊、九十年代中
啊中
后
哎九四九五
九五年前后
对对对
啊96年他出了一部片子叫离开雷锋日子
啊是的
这个
嗯，包场看吧。我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他有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电影市场、
嗯、
电影系统作为支撑，
嗯，
所以呢，他在当时票房、当时电影特别低迷的情况下，他、
嗯、
哎一下当成了当时一个
2000多还
很关注，
对。
很关注的一个是数，你用那数量看，在今天看是
不重要，
根本就没法说。
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一年整个八个亿，
八亿九亿，因为甲方乙方不见不散，那个时候都算票房冠军嘛，那个就2-3千万、3千万什么就已经年度。
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它是靠这个，包括甲方乙方等等这些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都说明就是说它其实和市场观众。和观众的直接联系有特别大的，
而且权力端实际上很大的侧重在影院端，因为那个时候的发行，我记得说拎着拷贝你要去卖拷贝的，其实影院要和不要。
发行是求影院。
对，就是当年你看我的前老板于东嘛，对，说嘛，那真的是卖一个拷贝喝一杯，就不是都是喝出来的拷贝嘛。其实那是那个年代，所以我理解您说的就是权重比在中国的体制下，其实当年影院占得很重。
其实一直这样，包括在计划经济的后期，
对
这个。80年代其实也同样、
嗯、
就是说基层发行组织、
嗯、
它对于基层实际上它是跟它地方影院联系在基层发行组织它有权利说我定拷贝还是不定拷贝
对
虽然那个时候它没有和票房有直接的联系
对那是买断的拷贝的方式、
啊嗯、但是用拷贝发行的方式但是基层发行公司说我不要拷贝
嗯
你上边省公司也管不了
哦
这个也确当然省公司可以有一定的分配的权利、
嗯、
但是这个它也不能完全因为底下核算在底下
嗯嗯
而这个院线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调动院线的积极性
对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院线的参与
嗯
就是会就出现了我们在这些年发展当中
嗯
引起的许多争论 创作制片发行中间的争论，比如说这个排片，
对，
啊，是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排片的权利在，
嗯，
其实排片的这个问题就是很明显的这个表现出。
您说的这个问题，它主要在于什么？就是是不是也是因为它中国一直没有所谓的分线制导致的？我们你看现在也号称38还是41条院线，实际上它放的片子是一样的，就是
对，在这个基础上边呢，我就是说呢。之所以会出现这么一个状况，
嗯，
是和我们整个体制建设里边院线的重要位置有很直接的关系。
对，
但是呢，在这么一情况下边，为什么在48年这个之后，
嗯，对最高法院最后啊拍了判决，对吧？嗯，
这个把这三个斩断了之后，
拆开，
大家选择了，实际上大制片公司选择了，
嗯，
把发行留下，把制片扔掉。而且呢，逐渐形成了后边后边四十年
对
这个发行中心的这么一个地位。
嗯，
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制片业呢已经
建设完成了。
不是我个人倒觉得不是完成了，
嗯，
就是说制片这时候大制片厂呢，
嗯，
感觉到就是说他们对于院线的这个控制，其实已经在整个这个，
嗯，
电影工业的体系当中，
嗯，
已经。没有
控制力
的控制能力了，靠特别是靠他们自己的影片，
对，
所以他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就是说帕拉蒙起诉主要是小片商，
对，
而且小片商他得到的真正的起诉其实是他得到的是独立院线的发行商的起诉，
对，
这个而且他们针对的是这个大制片厂的这种。批量发行，好片子、坏片子，
盲目绑定啊
啊，
打包发行，对，
绑定，
叫 blind bonding， 对对对对对，
是，
嗯，
他们针对的是这个，
嗯，
针对的问题就是说，实际上是面临的是创作的这个活力不足，
嗯，
应对不了市场的多样化的，
嗯，
发展的需求，在这么一情况下边，他抓住发行，放掉了影院，
嗯，
他的目的是能够。把更多的片源，
对，
更广泛的片源
触达到，
能够更好的引入到工业体系当中来，这样对一两个具体的大的制片厂可能是制片体系可能是有问题的，
嗯，
但是呢，对于整个电影工业来说，
嗯，
它实行了一个新的一个平衡，就是工业需要更广泛的影片，所以需要把更多的独立制片的。影片引到
市场上，
啊，
对。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抓住发行，所以后边30年我们看所谓的六大公司，其实他们真正起作用的是，
嗯，
是在发行体系。
对，
就这些公司本身有制片的，
对，
有自己的制片任务，也有跟自己相对绑定的许多小公司。
对，
这个但是呢，就是他更多的方式，他是要通过他发行对于资金的中心垄断，
嗯，
对于麦片花呀，啊，等等啊一系列方式，发行权的绑定，对于银行的借款的这种保障啊，
嗯，
等等，通过一系列这种方式使得他能够把更多的东西吸收过来，
嗯，
而吸收过来这些东西最终是进到了几个最大的发行公司手里，所以我们看到的好莱坞电影前边不是那个帕拉蒙，就是这个环球等等，其实不一定是他们华纳，就是这几个大公司。
对，
但是其实这几个大公司除了后起的迪士尼为之外，
嗯，
绝大多数是其实他们自己做的片子是越来越少。
对对对，他每年自己出品的其实可能不会超过8部10部，
而且自己出品的当中，
嗯，
他们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少，合作制作的越来越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呢，就是发行，他靠发行来拢住，他靠发行来把握，他这样他来面对一个相对比较散的一个放映市场。因为美国的放映市场呢，原来虽然几个大公司，但这个派拉蒙占了主导，但是呢，从38年到48年打了10年官司。帕拉蒙案打了10年官司的过程中间，制片这个影院是越来越多的倾向于对于自己地方影院的权利，
嗯，
自己个这个影院的权利，影院在打散这个 大制片厂的垄断的同时，其实院线的垄断也在很大程度上打，特别是它地方院线的形成啊，就是我们今天看也是，在美国其实除了一些特别大的大城市之外，这个绝大多数
影院相对独立吧，
影院其实相对独立，尽管现在后来有了一些这个像 IMC 啊什么这些比较大的县，但是这些县对于地方影院的控制权力，远没有像今天咱万达什么之类的这么
咱们是垂直管理，叫影投公司嘛，中国现在就是他管理那种垂直是相对主控力更强的。所以按照您的说法，其实中国的影院完全其实是处在跟美国比不同的历史阶段。
我觉得对呀、就是中国整个中国电影工业其实就是
指不同的历史阶段。对，
所以中国电影工业呢，在这个2001年改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中国的条件借鉴的，是更大程度上借鉴的是经典好莱坞的体系。
是的，
啊，
就是我们回到对应的其实是人家30-40年代、
就是，
我们其实要解决的2001年、2002年的体制改革是对应的人家，
所以要做的是纵向，在很大程度上纵向
要建立垂直垄断。
纵向垄断是这个时候整个这个电影工业体系在追求的。
对，
而这个追求呢，应该说它在急速发展的过程中间是有道理的。
当然，
而且呢，它能够保证人们对于一个影片的质量，对于影片的这个相对来说，把握不是影片跟市场之间的直接关系，相对来说把握不是那么大的时候，
对，
它可以降低风险，
没错
啊。但是呢，在这么一个情况下边呢，其实就是它有利的，它就像这个好莱坞经典时代一样，
对，
它有利的，在这当中最获利的其实是大制片，大的我们不说大制片厂，是大的电影企业，特别是和院线有着
紧密联系的，对，
最紧密联系的，
对，或者自己就拥有旗下拥有影院，
啊，
像中国一样
啊，
对吧？
就是在中国啊，就是
对，
结果大家都追求自己的影院的控制。
是的，是的，这一点我觉得，因为我在跟咱们不管是听我们的节目还是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再解释一下，因为咱俩聊的略专业了一点点，要给他们翻译一下。因为我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是2003年到2006年在读研究生，我记得那个时候说我们在研究的好莱坞反垄断，但是当时我就跟你聊，我说其实那个时候中国最需要的快速建立自己的
对呀
自由的垂直垄断方式，我印象特别深。
就刚才说那个离开雷锋的时候，我记得今年刚出来的，我从电影周报写过一篇短评，其实，但是呢，我也没用我自己的名字。当时呢，
也有笔名
了，就是也没有很直接的说。但是呢，我提到了，我就说这个成功呢，它其实是和紫禁城和发行放映系统之间的紧密联系，
对，
是分不开的。
对，
而且呢，这种东西其实和好莱坞的垂直垄断是有一定关系，
有一定关联的。
而且呢，它对于在一个市场的保证它市场的相对稳定，
是的，
人们对这个投资的这个东西相对有保，有一个预期，能够有一个相对明确的预期，这是有好处
的。是的，
所以呢，在这
您那时候那个观点是非常的先锋的、前沿的。
那时候因为大家都没谈好莱坞哈，
对。
其实呢，我觉得呢，就是说这我们的这个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之所以从院线走，
对，
就是因为我们前边的几十年，其实是从制片为中心的。刚才你说到40年，
对，
40年呢，其实我们前30年，之所以没有，就是我们觉得有许许多多的，从创作的角度另外说啊，
对，
从市场的角度有许许多多的问题，电影在
就没起来，
直接的
一直没起
来，特别90年代特别明显。
对，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基本上创作是以制片为中心的，
是的，以制片厂应该这么说，为制片厂为中心的计划经济的制片厂，
不光是计划经济的制片厂，就是它以制片创作，制片的需求，发行公司和这个影院，它对于制片厂
完全没有任何的
这个
关联，
它的影响力只取决于我买不买，
对，就是完全是就是说导演中心制吧，就可以这么完全导演。
所以呢，我们前边几十年一直会在讨论，八九十年代人们一直在讨论所谓叫好和叫座之间的关系。
对，
所以叫好和叫座之间的关系就是从制片者的
对
创作的利益，
嗯，
这个包括制片厂的利益，
对，
因为制片厂呢，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制片厂，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系，
对，
它同时也是一个医生在机构，
是的，
所以呢它是需要社会的这个好评，社会的评价，特别是媒体知识群体社会的这种评价。
嗯，
而在这个改革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从整个社会评价体系来讲，是一个从社会评价的标准，是从一个纯文化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说完全是政治的，
对，
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综合，
是的，
但是它是一个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但是没有多少经济的，
对
啊，
几乎没有，
越到后边，
嗯，
经济的因素越，
对，
越在增加，
嗯，
这个直到2001年的这个改革到今天引起广泛的争论，
嗯，
一个原因也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经济的话语占主导地位，
是的，
就是所谓有许多人对于所谓票房决定论的这个批评，
对，是，
但是这个东西呢，当然各有各的立场啊，
嗯，
但是从一个电影工业的角度来讲呢，其实它是一个靠着和社会的主流媒体、主流文化、主流思想互动，
嗯，
的过程当中争取观众、争取经济利益的一个过程。
嗯，其实两者本质上并不完全矛盾。
两者其
实
是矛盾，这我们在这个世界电影的范围里边，
对，
其实都可以看到，不仅仅是好莱坞，好莱坞它通过了一个电影的方式，为大危机之后的美国，
对，
和
就二战以后吧，特别是二战以后，
战后的美国在
世界秩序的重建计划、马歇尔计划，对吧？
重要，
对对对对对，一样，
包括民族电影。
对，
欧洲电影、日本电影、韩国电影，
嗯，
就是它其实它都是在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它都是用，为什么法国电影，我们说为什么法国电影，
嗯，
他要说的一，他把这个东西作为他的一个核心，
对，
要和好莱坞电影拉开距离，
对，
是和他的这个整个民族文化，
对，
建构民族的心态，欧洲人对于自己的这个，
对，
在整个20世纪的文化发展当中的位置的一个定位，
嗯，
是有着直接的关系。
对，
啊，
因为刚好是民族国家这个概念也并不是一个特别老的概念，就是这一两百年大家才会有民族国家这个说法，对吧？
现代国家就是一个，
对，
是这么一个，
跟电影这个诞生正好它是匹配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呢，就是电影这个东西，电影你究竟关注什么？它是和这个时候国家的这个国家主导人群的这个社会关注方式是联系在一起的，
嗯，
包括说韩国电影的崛起和韩国的民族心态，韩国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奥运会之后的经济起飞，
对，
带来的人们对民族文化认同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各个国家有他自己的方式，
对，
好，你像比如说韩国电影，他在学习的过程中间，
嗯，
他好像做出了一个特别激进的一个，
对
啊，商业电影、类型电影的一个方式。
是，
但是呢，韩国的商业、韩国的类型电影又吸收了许多非常这个欧洲化的一些方式。这个，
您记得那个2001年吧，在电影学院是不是搞了那个韩国电影周那一次？基本上10部电影，各个类型都有，《我心中的风琴》啊。七夕加油站被西安，然后还有什么一个潜艇电影，还有那个没有 Sherry， 就是那次让我真正的见识到人家韩国电影已经走到这一步，而是极为决绝的就告诉你我们要往那个现代化去发展，商业化去发展。
但是呢，他那商业化呢，
嗯，
又是，哎，我们说那韩国人那种，他其实之所以被人们接受，
嗯，
就是他有他韩国民族的那种，
对，
梗劲儿，
嗯，
那种狠劲儿，
对，
啊，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他比日本人、比这个中国人都做得很，
更极致一点，
更
极致一点，
而且他，
嗯，所以你觉得他们的
性格有关系，
对，他们的发展就更加民族性的这一段更突出。
就是哎，
中国呢？你觉得？
而中国呢？我觉得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对这最近的这几十年中国人的，
嗯，
生态，
嗯，
文化关注，
嗯，
问题究竟有多准确的把握？我觉得我们的市场一方面在飞速的发展，
嗯，
另一方面呢，又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特别强烈的一个商业片的商业意图，而且是刚才我们说到以院线为中心的这么一个商业意图。院线为中心呢，就是它要 它是直接和具体最小投入的具体影片联系在一起，所以它追求的是大片效应。
嗯，
院线最追求的大片效应是一个最高效率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全世界都很少见的一部片子拍70%、80%甚至90%的片子。
对，
这个
拍片啊，这排片率太高了
啊，
单片排片率
就是说，
对，
这个单片排片率它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方式。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它其实它要追求一个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得到所有的人的关注，
嗯，
都得到所有的人的这个、欢迎。
嗯，
但是呢，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边能够得到所有人关注的东西其实是很窄的。
所以其实您聊到这个阶段，您跟按照刚才说的，中国一直在体制改革2001-2002年开始从影院端入手，其实是要快速建立经典好莱坞在30-40年代已经完成过的东西，我们要完成一遍。但是按照现在来说，我们的确是您刚才说这个弊端，一部大片排片率太高，其实反而就出现了，就开始进入到经典好莱坞后期遇到的问题，它影响了市场的多样化，让一些不同类型和不同制作成本其他的片子直接进入到成本的、直接进入到影院的成本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
这个就是说对多样化的抑制，
对
这个东西其实是垄断带必然带来
的
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这个经典好莱坞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其实因为制片端它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它在追求商业利益的情况下边，它有很强的引导和控制功能，就在文化上面，经典好莱坞其实对于它在文化控制功能上面有特别重。为什么对它的反对是从制片端开始？就是因为实际上特别是战后，虽然在战前大危机过去以后，
对，
就人们就开始
经济萧条之后，对
人们开始经济萧条的时候它特别有效，
是
经济萧条之后人们因为那个东西能够保证影院的基本收入，
对，
但是经济萧条以后人们就开始觉得这种东西
不满足于这个，对，
不够的情况下边就会有这种要求。但这种要求呢，在美国呢，它其实就是它对整个美国电影在主流文化在文化传统上边的传承，并没有形成一个很重大的影响。这个东西呢有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美国其实有它很强烈的一个经典文化的这个体系，
对，
而且这个体系呢在好莱坞是有着特别深厚的传统，这个东西至少延续到了80年代后期。这个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边，创作它对于由大公司主导的创作，和由后来由大发行公司诱导的创作，
对，出来比新了还多，
它是主流方向。
对，
这个主流方向是跟着美国的主流社会的发展，包括对于它的变迁的容忍，是一直走的。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边呢，就是它可能其实有的时候它出现的时候，对于底下的制片商，对于个具体的制片商来讲，并不一定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比如说50年代前初期，美国的这个发行范围市场一度出现下滑的，
对，就是都没有片子，也没有特别好的质量保证的片子，源源不断的，
就是它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体系变了之后，怎么找到一个新的体系？然后这个体系到了，制片厂。
哦，50年代初还有电视的问题，那时候
电视
对那是一个，对那个是非常明显。50年代初期，
其实我们面临的是网络的。
哎，对，其实一样，它只是会有一个波动，但是整体是一定是向上发展。
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就是它这时候的
世界
的经济文化的领导
输出了，就开始输出了，
经济文化的领导地位，使得它的主流文化思想的传承能够成为在这个动荡当中，它一直能够占主导的位置。
但我觉得
它不断的在吸收，
对。
而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对我们有特别有借鉴的，就是怎么在这个主流占主导位置体系下边，能够不断的把新的东西进来。
但它里面有一个先手， 你不觉得它是个语言问题吗？就电影它占了个便宜，它是个英语电影市场可以通往全世界。中国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普通话市场。
我说的还不是国际市场，说的主要是国内，
还是国内，还是美国国内
啊？就是国内市场的国际市场。其实美国呢，那个时候如果从电影工业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没有的条件，就你刚才说的这个，
我们就
国际，它在战后国际市场的开拓是为国内市场的调整
对
提供了一个
争取了空间吧，发展空间、啊、
提供了一个空间。伊丽莎白
泰勒，对对，那个我说埃及艳后，
埃及艳后阿拉伯劳伦斯、啊、
对对对
等等，它这些东西它实际上很这个时候的大制片公司在这个过渡期当中，它是靠着全球的市场在支撑它大制片公司在整个电影工业中间的领导地位。
对，
它的国内市场这时候不断的有新，
对，
不断的进来，不断的小公司，这个时候最活跃的小公司从55年前后，像 MRT 啊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黑色电影最活跃的阶段嘛，黑色电影
一直到后来的这个新好莱坞的兴起，
对，终于到了新好莱坞，就是到了另外
就是在这么一情况下边，就是它的整个的经济运作，它是有一个小片在独立制片发展，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对市场一定是会带来一定的负面的影响的，就是说它没有大片那么有保证，
对。
没有大片那么有预期性，因为独立制片呢，相对来说它的成功率会低一些。
低，对。
啊，当然这个我们说现在它有现在这个调整，会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今天的独立制片面临的就是战后美国
对
独立制片兴起时候的这么一个局面。但是美国呢，它靠的是什么呢？在这个时候，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大片。在世界范围内，
对，它海外有输出
啊，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和影响来平衡它在国内的，因为独立制片市场发展，因为小片的发展，使得这个投资被分散化，使这个投资风险相对增加。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因为有那个大制片厂体系，因为有发行为中心的这个体系，所以美国呢，在这方面呢，应该说呢，也是我们需要借鉴的，就是美国的。在这个变革独立制片发展的过程当中，它的资本运作即使小片，它的资本运作相对也是比较规范的，就是它的主要的途径是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投资环境，就是你借钱，你卖片花，你这个片子你要得到一定的发行
的支持
啊，发行的支持，
对对
啊，然后你靠这个发行支持去银行贷款，贷完款当然有还不上，在这么一个体系下面，银行这个
综合来看银行是赚钱的
啊，一个是银行，再一个银行他就要对这些人的审查，对这他的这个投资的时候对你的炒作意向啊，对你的这些啊，他是有一定的控制，尽管他不是直接的控制，但是人们会知道我要去借钱，我得拍什么样的片子，
对，
我可能才能借到钱，
对，
我得让人们看到我在市场上面的可行性。美国实际上从美国40年代50年代独立电影发展之前，我们一直强调讲美国电影史的时候，independent film 和 independent film production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而这个独立制片电影，其实呢在是美国电影里边的这个分散创小创作里边的主导，
对，
而且呢是人们对于建立一个独立电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
对，
这个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 Sundance 一直说啊
对
做独立电影，
对，
但是呢现在 Sundance 变成了一个取得大投资的一个敲门砖，
是的是的，这有点像现在这几年兴起的这个 FIRST 电影节和一系列的创投，包括贾樟柯、平遥，
对，
包括
回头我们会
很相像。
在这么一个情况下面，就是它的这个体系，它会支持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创作，但是这个更广泛的创作，它是在电影工业体系内部来进行筛选。包括和电影工业紧密联系的银行资本，
对，
因为它的资金，美国的电影的资金呢，它基本上它是以这种银行啊什么呀这些东西为主的， 就是在这一点上面和中国有着比较大的差别。
我们刚刚才把真正的银行给裹进来，把律师、啊、把完篇担保的概念刚刚引入，也没几年，说实话。但真正的
对中国呢，中国这个就是实际上2001年的这个改革的时候，
嗯，
它是以一个院线，刚才我们说它是以院线为中心的改革，
嗯，
在这么一个体系下边，而且在这个时候，中国电影是在一个人们对于电影工业的崛起前景
没有概念，完全没有概念，
那个很低的一个情况下，
而且起点太低了那个时候。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边呢，就那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扎钱的这个困难
啊，
说拍点
对
拍
煤老板啊，
那时候叫去扎钱，
对对对对，
就是扎的这个钱呢，说是能回来，
嗯，
但是呢，其实创作者绝大多数都知道
都知道，在那时候需要煤老板的支持啊，那个年代啊，后来就不需要。
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其实后来可能不需要煤老板，
对，
但是还有许许多多的，实际上不是以电影工业为主的，
对，
这个经济循环中间的投资，
是的，
就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电影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他还没有建立一个，我们说
就专业性资金啊，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不知道从哪来的非专业性的资金，我们经常说就 good money bad money 对吧，就是你得是能自体系运转起来的，不管它是金融来的钱还是哪来的钱，它是能自己运转起来，就是好的钱，
对，
很多时候就是不知道哪来的钱
啊，就是国家投入，
嗯，
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欧洲国家投入是它的电影工业体系运转的一个很重要的。
对，法国有 CNC 嘛，对吧？你各个国家都有
市场体系。
对对对。
这个法国呀，
对对对，
北欧、挪威呀、瑞典啊、这个丹麦呀等等许多国家，
对，
德国呀都有这些方面。
对。
但是国家的投入呢，它尽管有国家的文化导向，但是呢，国家投入呢，它其实仍然是就是你这个民族电影产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尽管回收要求不高，但是呢，它有一个你对这个电影产业建设的一个总体的一个需要的一个推动。
对。
它所以它整体它形成电影是一致的。
嗯。
但中国电影的投资体系的混乱。
哎。
这个。
是。到现在也不清楚。
现在也不清楚。而且呢，特别是在2006年到2016年这10年的急剧发展的过程当中，投资的异常混乱，
对，
投资来源的异常混乱，然后呢，人们对投资回报的期望的异常混乱。
比如说，您刚才咱提到，你提了一嘴那个囧妈那个事情，然后今日头条系他们投那个电影，一个整个的 deal 是6亿多嘛，实际上他。真的就按着说，它不是那个产业体系循环的钱，它是用这个钱让你免费看，拉了多少它的各种系列 APP 的新装用户，然后用互联网的思维说，我这6亿多是一个 marketing 的市场费用，平摊到新装用户单成本特别低，它特别划算，你知道这是他们算账的方式。
对呀、啊，
这就是不是咱们刚才聊那种方式。
但是这个方式，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和这个国家投资，和像欧洲国家那种国家投资，它是有接近的地方，就是它
是
有目的的。
哎、啊，对对
对
对，
它这个投资它是有它的一个那什么的，
它也达成了它的需求，
而且它有它的回报，它从大的经济循环体系当中，它有它的这个回报的诉求。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于观众的期待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呢，我们的问题呢在于。我们的许多投资，它其实不是
诉求就不明确，其实
它不是以观众的回报，就不管你是影院形式的回报还是其他形式的回报，为诉求的，它是以其他以许多非经济非电影工业，甚至是非经济的因素为回报。
它可能比如说是为了一个面子，或者为了一个。
或者说我投一地方政府爱看的片子
啊，对，
哎，人家批我一块地，我的利益
就这个意思，
利益就回来多了。
就是大家一般网友们、观众一般都觉得你们电影行业是不是哪个投资人为了塞一个女演员什么，这种属于比较早期低端的玩法。
这种有没有？有，
有，但是属于很低端的玩法。但是更多的就是您刚才讲的，这其实它跟这个行业没什么关系
啊。包括这个，比如说我们一年。800多部片子，上影院的不到400部， 去年
对，真的
390多股。
但是您这390多股里面，大部分就很多
一日游，咱另说着
啊。对对对，
这个390多股当中，
嗯，
有290股是一日游。
对，我就说嘛，就四分之、
啊、
比如肯定是一半以上都是大家不知道的电影。他说他也上过影院，他还真的上过影院。那这个就属于
这个
啊浪费啊。
在这个当中呢，你正因为没有合理的经济，
嗯，
经济的运转
的
诉求，所以呢、
嗯，
我们现在的问题其实还不完全是我们大片的质量，
嗯、
就是我们的独立电影发这个不是独立，我们独立制片的电影发展。
嗯，
这个一直不成熟，在很大程度上，
嗯，
是因为，也是因为质量的问题。
我或者说筛选机制的不健全，
对，
可以这么理解啊。
对，可以这么说，
嗯，
就是说它的筛选机制在很大程度上，
嗯，
不是按照对于电影工业的准备，
嗯，
这个角度，特别是不是为了。作为一个商业电影机制的逐渐完善做准备的这个机制，
所以你看最近电影节啊，上海电影节最有名，我们从最早香港电影，香港是学釜山那些创投，那些创投活动就是大家项目前期剧本大纲，或者现在要前期给你评奖，给你点奖金，包括你看国内这种创投越来越多，刚才提到的 FIRST 为主，当然那个是拿成片来啊，也所以说我觉得这其实等于取代了当年的大制片厂，美国也好，或者是大公司的那种审核剧本的绿灯会的机制，他把它释放出去了啊，放在社会化啊，
但是呢
也是好的。
这个机制是有好处的，
嗯，
但是从电影工业本身来讲，
嗯，
就是说因为电影工业本身缺乏这么一个，
嗯，
有这么一个相应的机制，而且这个机制呢更多的是从制片方，我还是说、
啊、
更多的从制片的这个角度、
嗯、
我们支持某一部片子的制作、
嗯、
而这个支持的原理当然有商业的期望、
嗯、
有一个风险风投的思路在里边、
嗯、
但是呢在这么一前提下边，其实实际的创作当中我们会看到、
嗯、
就在这里边真正在商业上面能够成机制的
嗯
非常少，
是的、
啊、
是的，所以这是说白了就是理论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电影现在其实太容易被拍出来了
对呀、啊、
对于独立制作，特别是对于独立制作而言，弄个几百万或者怎么样、啊、咱就拍了，其实你拍了是资源上的某种的浪费啊，
倒不是说不完全说资源的浪费，就是说它对于整个电影工业体制来讲、
嗯、
其实中国这个市场，
嗯，
你如果说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发行放映体制，
嗯，
大家的观看的数量，你可以尽量的，我们尽量做大这个蛋糕、
嗯嗯、
尽量让更多的人走进
嗯嗯，
但是呢它的节目总的节目数量的是有限的，
或者是这么说，我不知道，你看大家经常感慨90年代什么黄金时代，就上一说觉得各种作品优秀的作品很多，我们什么好歌啊，好电影啊什么，我经常跟他们讲，其实现在依然有很多好的，只是它被淹没掉了，从比例上它降低了，是原因是因为当年我们所从那个上世纪在媒介没那么发达的情况下，我们是生产内容和传播内容的成本双高，就做一个东西门槛也很高，你做出来一个东西传播它到达受众成本也很高，但现在呢因为互联网因为各种技术发展，做一个内容成本降低，然后传播它几乎变成了没有成本，所以我就变成大家触手可及的内容选项太多了，就需要我们或者说不知道有谁给我们一个筛选机制，让我们快速的找到值得花我们时间去看的东西。其实呢有才华的人是固定的，有才华的人出产的东西绝对数量上或许跟20年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我们现在更难找到它，这是给我一个
这是一个方面，
这是一方面，对，
这是一个方面、
嗯、
在现在这个互联网的环境下边，
嗯，
按说互联网是一个凝聚这个相同观点的一个系统，
对，
就是他会说我同意的东西，
嗯，
人们这个我会去找，
对，
我喜欢的东西我会去找，或者呢包括现在的大数据推送、
嗯、
我觉得你喜欢什么我会给你推，它其实是一个有利于凝聚的一个环境，
强化，也是强化、
啊、
也是某种强化，嗯，
但是呢在这么一个环境下边，你是不是真正能够找到你的喜欢的东西，
嗯，
仍然是一问题，
现在不说嘛，就是可能会形成那个封闭的一个闭环、
这个、
给你带来认知上的一种、
啊，而且
是狭隘了
啊！而且呢，其实你对在这种情况下边，
嗯，
人们认为自己是自我特别重要，
嗯、
我就是找我喜欢的。
对，
但是其实呢，在很大程度上呢， 它又不是，就是这个时尚是一个，
嗯，
其实是一个被营造的一个过程。
对，
啊，所以在这个情况，在这么一情况下边，就是说这个媒体体系，特别是现在这个越来越发展的自媒体体系，它怎么认识时尚，怎么营造时尚，
嗯，
这个对电影工业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而在这个情况下边呢，其实对于小片来讲，
嗯，
它在更大程度上它是需要这个圈子的认识的，
嗯，
认可的，
就是如何找到你啊，如何找到你让观众，
我去看豆瓣的评分，
对，
我去看这个，或者啊，我不信豆瓣，我去看拼多多的，我去看这个淘票票的，各自这个有不一样。
但好像现在这个筛选机制，其实在中国，对中国电影来说，别的行业不一定那么熟，就是好像挺难的。我觉得就不剩啥了，好像豆瓣快成仅存的了，有点参考价值的东西。
对于媒体来讲，其实最有话语权的和最决定这个最决定这个，实际上真正的大多数之间并不一定是一致的。
嗯，
就是真正大多数是用脚投票的。他不说，
对，
啊，
是的，
反映的，
嗯，
你在反映有话语权或者有表达欲望的人之间，
嗯，他往往反而
其实
给出
啊
不一定特别好的，
啊，所以呢，这个媒体尤其在自媒体发展的时代，
嗯，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和人们实际的需求之间，
嗯，
并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
对，嗯，
这也就我们会看到，就是说，特别是一零年前后的这几年，
嗯。
叫好和叫座之间的这个矛盾，
嗯，就是阿凡达之后，阿凡达之前，一零年嘛，
很多大家很多这个，我还不是说官方啊，
嗯，
政府啊什么推的片子，
嗯，
就是有些我们看会看到，包括豆瓣上评分很高，或者这个知识界都，
嗯，
这个文化界都很认可的片子，
嗯，
但是并不一定，
嗯。但是按您说的是这十年一零年之后，我觉得是不是主要的问题已经是
特别是反过来，
啊，
就是叫座不叫好的片子。
对，
我们说前边人们说叫好不叫座，
对，
虽然那时候也有叫座不叫好的片子，
对，
但是呢实际上之所以叫座不叫好的，
嗯，
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体系有许多东西
嗯
是在那个话语体系里边是不能够叫好的，比如说80年代，
对，
像那时候包括像什么武打片啊，
嗯，
包括像什么这个
少林寺是可以叫好的吧，
少
林寺
对
是可以叫好的，
包括那个你像海球啊什么，
哦，那种啊，
这个就是我记得那个张扬他爸张
啊啊神秘的大佛
一个书，就他们那时候受到很大的压力，
对，
包括像陈佩斯的片子，
对，少爷的磨难，
等等，就是，哎，那个时候的所谓叫做不叫好的片子，
嗯，
我们今天看，其实没叫好，
嗯，
是因为文化上边的问题。
嗯，嗯对。
但是呢，一零年以后呢，它就会复杂的多，有许多片子可能也是有我们读解方式的问题，有传统的许多批评界传和传统的读解方式的问题，
嗯，
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它会有许多这个我们认为很激进的影评，年轻的文化影评人也会和观众吵得天翻地覆，他们的审美观和这个普通观众仍然会存在，
我觉得跟以前最重要的变化是媒介发生的变化，是因为话语权的分散，这个权力关系的转变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边呢，就是这些就是很大程度上有许多以前是有这个所谓叫座不叫好，我们会觉得它是因为这个话语体系不允许，实际上不存在给它叫好的条件。
对，
但是呢，在今天呢，可能就会更。
叫做不叫好，说明其实也真的没什么可叫好的，
确实是比较复杂，有的就真的也有的真的有很烂的片子，
对，但就是卖得很好，人家就是卖得很好，
就是，但是其实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反过来研究的是为什么它卖得好，它是不是真的，其实也并不一定都是真的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而它用一种非常 曲折的方式在满足人们的许多宣泄的欲望或者美满，这些他的这个选取的这些途径可能有问题，但是它里边抓住观众的东西，我们再过20年，我们可能会对我们这前边几年骂过的那一批片子里面，我们也可能会重新发现许多新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电影呢也面临这么一个问题，特别是我们的艺术电影，这个在这么一个独立制片发展当中，艺术电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领域。而且呢在中国呢，其实艺术电影呢是现在我们小片希望能够争取票房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途径。
而现在其实市场环境好很多了，我都觉得
这几年
对
啊，
你抓住了一小波人群，抓对了
啊，因为中国人太
多了，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这个你有一点，在国外呢，这个因为电影整体它的整个的拍摄成本、投资成本、这个宣传成本相对比较高，
对，
所以呢，这种现象在中国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开始就赶上了这么一个新。一个数字时代兴起的这么一个时代，而且这个事实上中国的观众对于一些技术质量方面的要求
也没那么高，真的没那么高。所以说您刚才说那个，一方面就是他好像人和人之间变得越来越隔离啊，越小圈子化，甚至我经常打一个视觉化的比喻，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现在这个世界，我们以为互联网是一个大同世界，其实相反，现在是一个的透明的气泡世界，你在你的气泡里面，我在我的气泡里面。
现在的艺术电影其实也被类型化，它是整个商业类型电影体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个标签儿，从点标签化了给
啊。尽管它被赋予了许多啊现实主义呀、升华呀、人文精神啊等等。
您说这个，您说这个不就最典型的还是那个毕赣的那个什么《地球最后的一夜》，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被重度标签化的艺术电影吗？也卖了2亿呢。
对，就是。其实，在中国电影，现在中国电影工业当中，艺术电影和这个，比如说美国电影里边，艺术电影它要独立的，相对独立的市场，它要有更明确的观众目标定位。
是的，
啊，而且这种观众目标定位是和渠道明显的联系在一起。
是的，
这些东西基本上不进主流渠道。
啊、是的，
谁的片子它不进主流渠道。
嗯，
但是在中国呢，它要变成。它中国现在这个，特别在我们说院线占主导位置的时候，它一定要变成一个类型化的一个艺术电影。就所谓类型化艺术电影，并不是说你吸收
主流渠道能接纳你的，
并不是说你吸收你经典类型的东西。人们老说啊，艺术电影里边融合艺术电影和类型电影经验，这个呢，我们其实说，除了在一些黑色因素的引入上边，取得了相对比较。
对，
比较好的成绩之外，其实呢，在其他的方面呢，成就类型是有限的。小片呢，其实小片里边，要不然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电影，
对，
啊、要不然就是一些低成本类型，比如恐怖啊什么呀这些。
所以其实是需要把这影院可能到了第二个阶段，真的也因为咱说到开头疫情的变化，要有一个第二次的深切的改革啊，不知道是叫改革还是叫。重组还重构啊，我不知道这个词儿应该怎么描述。反而我刚才不说那个一个一个平行气泡吗？你只要找对了属于你的那个气泡，其实你活的可能也挺好。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大家什么东西都要堆到传统影院那个市场去搏杀一遍，然后被迫的要。
但我觉得传统影院它同样是被分成像你说这么多气泡
啊，
就是说人们其实类型电影的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到电影院我能够看到。我
想看到
的东西，
一个
就我们说
默契。
本来说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差别是什么呢？商业电影是买书，我看葛达尔的电影，我看贾樟柯的电影，这个我知道这个作者，我买这本书，我知道他说的东西可能有我喜欢的东西。但是呢，类型电影呢是买杂志，我知道这杂志的风格，读书是读书，读者是读者。
对对 对, 对，
这个我买杂志，就是现在这艺术电影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上边，就是它是一类小片儿，但是呢，就是小众杂志。但是人们其实我并不知道，我并不太能够确定我究竟选的是
要看什么。
就是艺术电影在这个 整个电影系统当中，它其实就是一种杂志。
对。
但是在一种杂志里边，因为艺术电影这个东西，它对于或者说小片儿，它对于目标观众的定位就更要求更高。你如果找不到那观众，你就卖不出去。
对，
特别是投资相对比较高的一些艺术电影，
嗯，
就怎么能够找到这部分观众，或者营造这部分观众的对这些东西的追求？
对，
就是这个东西呢，在西方呢，它是有它的经验的，
嗯，
而这个经验呢，在更大程度上是有利于已经有一定基础的，
嗯，
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它有媒体基础的，就像我们现在，你贾樟柯拍一片子，怎么着都还、
嗯、对，欧洲都能卖，
基本观众、
啊、都会有
观众，
对，
不管欧洲，在国内也有一帮这个大家认的，
嗯，
但是呢，你一个新导演就很难有这个东西，所以怎么把艺术追求做成一个类型，而且在这个类型当中，
嗯，
能够让人们确切的觉得我该看到什么。艺术电影其实作为一个类型，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生猎奇性，
嗯，
在起作用。但是光靠这个东西又不够，而且这个猎奇性呢，它可能这部分人的生活，如下层的生活，对于这部分观众有点猎奇性，但是对另一部分观众来讲，可能就是说，我整天过这个，你再让我看这，
对，那您觉得刚才说的
就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哎，能够让人们比较准确的把握这个东西，
嗯
啊，而这个方面呢，其实我觉得呢，我们可能依靠的是两个、
嗯，
一个是商业体系，其实我们的商业体系的整个对于电影的宣传和把握，
对，
它还是一个比较单一化的，它其实没有很明确的定位，
嗯，
包括电影节。
嗯，
包括我们说现在像 FIRST 像平遥等等、
嗯、
这些电影节，因为它的整个的话语体系，它是建立在一个反对商业化体系、
嗯、
而强调文化价值这么一个体系当中，
嗯，
所以它对这种其实你强调文化价值的电影、
嗯、
在电影市场当中它是作为一个类型存在，
对，
但这个类型能不能找到你相对稳定的定位，
嗯，
而且呢现在这一个类型在怎么能够再把它成为主流电影工业的这个敲门砖、
嗯、
其实是和它的宣传体系评价体系这个上面有很大的关系，而我们现在的电影节呢更多的是从比较欧洲化的艺术电影的标准来讨论、
嗯嗯、是的，
尽管我们也看到了许多很有光彩的片子，
是的，
但是呢它的整个的体系是这样的，这个呢我觉得其实我们倒更应该看看，
嗯，
圣丹斯。
对，我觉得 FIRST 他想做圣丹斯，他也从他们的核心团队的意向上，也希望就像您说的，变成一个进入主流工业的敲门砖。我觉得他们都是有这个想法的，只不过说我们去选片的时候，也的确选到了一些，因为 FIRST 嘛是指处女座。你拍的第一部第二部就能入围，所以它其实并没有类型上的限制，只不过说我们从收片的角度看到现在的年轻电影人拍的东西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进入到马上进入到主流，
这为什么会这样，就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我们的评价体系有关系，
嗯，
就你大家是包括我们的电影院校的教法、
嗯、啊，对，
包括我们的媒体对于什么是好电影的评价，
我们还是有鄙视链的，
那当然有，实际上中国的电影
鄙视链非常严重，
鄙视链在这个一从80年代开始
一直
基本上是欧洲电影的标准，虽然我们整天在说好莱坞，
是还戏剧什么拐棍呢，那时候还一直讨论拐棍讨论半天
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对对，
特别是从90年代80、90年代以后，
对
90年代我觉得我们的整个的电影工业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时候提出了一个，这个所谓啊，思想性、艺术性、商业性
啊，三星统一嘛，当年的啊，当年不是三星统一，
但是三星统一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它实际上是三星分离的，
对，
就是说，哎呀，我一部分片子，完成，主旋律，完成宣传的作用，我一部分片子完成商业的作用。
对，
一部分片子是你们大家去做艺术的，
嗯，
然后呢，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它是支持主旋律，啊，放任商业化，你艺术片自生自灭，
对，
我你要过多了，
太割裂了哈，太机械了，太机械了，
这个东西今天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呢，它的这种观念其实对中国电影人的影响
一直
还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就一个片子。 我觉得我喜欢他。
嗯，
作为一个个人，其实你是可以喜欢各种各样，但是呢，作为一个媒体体系的话，如果说单纯以个人的喜好作为一个普遍的评价标准的时候，你就会出现问题。
对，
啊，就是特别是跟普通观众最直接的这一部分。
对，因为我经常说，您说的三星统一，我其实某的时候，某些时候其实要不同的角度，不管是主题、内容和记忆啊，就你的技术层面，它应该是揉到一起，同时来评价。它到底这三方面到底是表达的如何，然后你再看它的电影史上的位置等等等等。
而且呢，就是我们呢在所有欧洲体系的影响呢，一个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说你要个人表达，
对
商业的东西不要那什么。但是呢，欧洲电影其实呢我没太注意另外一个它的个人表达，它同样是它在寻求它和它的这个时候的国家民族的主流民意主流文化传承之间的这个关系。
对，就是他不是说脱离于他的现实的纯
个
人表达，对吧？
哎，而且呢，国家对影片的职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有它传播的目的的。它所谓，你像法国电影，所谓把推广法国文化作为一个它的国家推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出发点。
是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呢，不管什么样这个意志，你是不是接受啊这种方式，但是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对于这个东西的推动和关注，是整个它的这个电影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这个部分呢，就虽然说是你个人表达，但是呢，他真正关注的是这个人你说的话有没有人听，你说的话人是有多少人欢迎，有多少人接受，所以呢，真正就是说，在这个体系下边筛选出来的大师，他其实他都有他很明确的。我们今天看卡塔尔的，看特里弗的，看安东尼奥尼的，或者现在我们在看新的这一代这些人的，我们会发现他并不是说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方式，他自己其实他接受的电影，也并不仅仅是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当然除了人们说这个，除了戈达尔有一好老丈人，他能
想自由的
拍
一下，对对对，
这个其他的人都要考虑一个人们是不是有人能够接受。其实这里边还不仅仅是经济上面能否接受，而是说我拍这个片子，我的这种思想是不是能够引起共鸣。而我们呢，在这种我们的体系上，就是接受欧洲这个体系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电影是一个表达。我那时候也和别的老师争论，电影是一个表达还是电影是一个传播，就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我跟你说，我得想办法说服你，我得想办法让你听我，
或者有共鸣吧，对，有共鸣。
在这个基础上，我就得把我的东西做一个包装，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呢，从几十年我们一直在讨论，在强调所谓现实主义。这现实主义有很多种的理解，有的说现实题材，有的说写真这个什么，有的说写生活真实。但生活真实本身是一个很难确定把握的。你觉得你看到的这是真，你觉得这是真，别人觉得那个真，就这些里面其实是特别这种东西呢，是和人们的直接经验有特别特别大的联系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电影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直接经验，是人们从电影当中得到一个我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中得到比较少的东西，包括我在我的日常生活，我经常看到的日常生活中间我没有发现的东西。你要表现人们在这个似乎很熟悉的日常生活中间没有发现的东西，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人们是会去看一个和自己有定距离的生活。而在这个前提下边，怎么能够争取最多的人，其实在更大很大程度上，你要面临一个人们生活经验的差异的问题。所以好莱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他把这个东西给它变成一个和你的现实经验有一定距离的东西。即使就我们说好莱坞也很多拍日常生活的片子，但这些日常生活片子里边，你要真按那电影里生活，一 定活不下去。你像我是个购物狂啊，或者什么样，你要这样的生活，或者更多的是你在其他的类型电影里面，
对
人们看着阿诺逮着一个警车，
嗯，
揪过来一拳就把玻璃打碎了。这个美国人见了警察都跟耗子见了猫似的，这个一定不是真实，一定不是现实。但这个里边呢，它满足人们一个宣泄需求，
对，
就是我见了警察我就躲，看着有人打警察我才觉得过瘾。
嗯，
但是呢，打的警察呢又是一个非正义的警察，
嗯，
不是平常日常管我那警察，嗯，然后管我警察我也不敢打，这个别人也不敢打，美国人还得告诉你这种人不能打。
对，
其实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建构一个人和现实的关系。
嗯，
就是中国电影呢，我觉得我们的影片呢，
嗯，
其实恰恰缺少就是这种东西。我们怎么建立一个电影和观众之间的心理情感上面新的关系？
对，
就这个东西可能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是怎么能够让电影能够有更多的观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除了大片儿，
嗯，对，
大片儿这是好莱坞已经有了经验，在今天
咱们也在学嘛，
一定要有，
对，咱们也要有
啊。但是呢，一个电影市场光靠这大片儿是支撑不了的，更多的你一个活跃的电影市场，你一年是要有至少有二三百部经常在放的，
对，
就怎么能够让这个东西能够行。
嗯，
我觉得这个呢是几个方面的合作。
嗯，
一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说像欧洲像北美，我们去我们都会看到你随便进一个影院，
嗯，什么都有，什么类型都有，对，
这个十个厅，
对，
至少有二十部影片在同时放。
嗯，对，
而且这二十部影片里边 R 级的片子不超过四部，
嗯，
五部，
嗯，
绝大部分是
PG-13，对 PG-13，对
PG-13，甚至 P
啊，
G，甚至 G， 甚至许多卖座的片子，
嗯，
都是向低级走，
对，
为了争取更广泛的观众，
对，降低观众。
这个东西和中国特别不一样，就中国这个市场，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市场难以做大？
嗯，
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这个有关系。
嗯，
就是说它的类型不多样化，
嗯，
我们看的是眼前的这个，
嗯，
最能掏钱的这部分观众，
对，
是谁？
嗯，
是十八九岁，
嗯，
过了叛逆期，
嗯，
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中国电影这个90%以上 PG-13以上，
嗯，
一半以上你要真定级得定 R 级，
对对对，
我们现在是很有目的的针对了具体的观众，
嗯，
但是呢我们没有一个培养观众阅读欣赏习惯培养观众类型习惯的机制。
嗯，
而西方电影它的这个机制，为什么法国电影看法国电影长大的法国人都喜欢法国电影，
嗯，
看美国电影长大的人都喜欢美国电影，因为他们从小的电影院里是一步一步看大的。
对，
我们现在小孩不看电影，
看手机吧，
看手机，
对对对对，
你要到十几岁给他一个社交，
嗯，
刚才我们就说电影是一社交途径，
嗯，
给他一社交理由他才会进电影院。
对， 对，
这个和我们的整个的文化环境是有关系。
我觉得这也就有点追求
是一个可能更多样化的一个电影市场，
因为现在不多样化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要追求，我们不知道以前都是 GDP 增长是吧，我们这可能就是票房增长或者说银幕数增长，就是老是追求一些数字性的一些东西，然后什么最有效近期达到这个数字的目标，那我们就怎么来，
啊，就是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美国电影经历这些变化呀，
嗯，
就是50年代这个变化，它既维持着人们的观影习惯，这个观影习惯是从大危机开始形成的，
嗯，
这个50年代面临的是电视对这个观影习惯的打破，
嗯，
但是呢他靠大片靠他的多样化靠电影比电视走的要靠前一点，
嗯嗯，
就在整个文化领域里面电影比电视的开放程度要靠前一点，
是，
当然电影跟戏剧什么这些还不能比，
嗯，对，
这个戏剧会更激进，
是的，
就是 William Tennessee 那些戏
假定性更强，
拿他拍了电影，
嗯，
他们骂得天翻地覆，
对 对， 对，
但是欲望号街车，
嗯，
这个
也都有经典
等等这些，这个乌热铁皮屋顶
名誉春宵
叫什么，哎对，就这类这类这些片子也按照，
嗯，
William Tennessee 的标准，
对，都是狗屎
大退了，
对，都是狗屎，
他认为这个，但是呢你在电影的发展当中你会发现它是推动电影 前进。这个推动前进，它是给电影观众带给观众新东西的一个过程。然后，所以它在美国这个文化里面还有意思，它的媒体的这个系统是很清楚的。从小你要看电影，要看电视，主要的时间是看电视，但是看的电影会让你喜欢，会觉得比电视要好看，
对，
或制作要精良。随着他的长大，
嗯，
他从看 G 一直到看 PG-13，等到他看
二
G 的时候，
嗯，
他已经有一个对于电影的判断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说呢，就是说，现在中国电影面临一个问题，
嗯，
就是从怎么从过于直接的现实利益
啊
的当中，在一定程度上走出来，能够看到一些更长远的利益发展的可能，就是为了更长远的利益推动一些东西。
嗯
啊，比如说观影习惯，
嗯
啊，这个呢就涉及到我们所说的分级的问题。其实呢，好莱坞电影为什么分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说他思想多开放了，
对。
而是说他其实认识到在现代社会的这个体系当中如何来建立一个标准，
对
啊的一问题。就是说从小其实10岁的孩子，我们说我没事儿到网上弄一个PG-13的，我妈不在的时候我自己看个 PG-13的，或者我去看一个甚至电脑上偷偷看一个二级
的，
这都无所谓，这都会存在在现代社会中间，这是存在的，
对，
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它有一个，它这个东西的存在，它是一个标准，
嗯，
就是说你多大的孩子应该认识什么的前提是什么东西是正确的，
对，
什么东西是有争议的，
对，
什么东西是需要更复杂的社会经验才有可能辨别它是不是会伤害你的。
是的，
就实践分级是这么一个体系。然后呢，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讲，孩子个人来讲，他会认为我虽然10岁，但我比13岁的孩子一点都不差，
嗯，
我可以看那些东西，
嗯，
而且我甚至认为我就应该追求那些东西，
嗯，
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来讲，他这是在建立一个体系，一个标准。
对，
而且这些孩子长大了以后，
嗯，
他会觉得啊，我10岁的时候对这个片子的理解和我15岁的时候对这个片子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对
啊，我这时候我才看懂了里边许多东西。许多人是在这么一个经验当中成长起来。
对，
成长起来之后回头他就为什么这个体系能够延续，就是说，哎，当人们长大了以后，人们会觉得，哎，这东西可能有点用，尤其是对自己的孩子。
对，
所以好莱坞的那个这个评级体系当中，
嗯，
有一个标准，就是它其中有一部分成员，这个必须是有5到17岁还是20岁的孩子的家长，
嗯，
来作为这个评级委员会当中的一部分成员。
对，
并不是所有。还有许多其他的，他之所以有这个，他就是说，哎，在这作为一个家长，他慢慢，他其实他也是在这么一个关系当中成长的。这些人本身可能小的时候也去看大的，
嗯，
但是他会知道什么东西是这个对自由。另一方面呢，从孩子来讲，他也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标志，就我能够看这个东西，是我认为我大，
对。
但是等我大了，我能够名正言顺的去看这个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它是一个自我认同，包括跟着、
它包括
也是一个审美的提高
啊。人们对于他对于这个，哎，我特别是在从小看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他潜移默化的，他在他有大量的影片的经验在对比啊，10岁以下看的什么片子，13岁看的什么片子，16岁看的什么片子，然后这个东西潜移默化在影响人，哎，这个哪些东西是对的，哪些东西有争议的。
对，
然后当他记得那年，
嗯，
安娜那个13岁那年，咱们吃饭，
嗯，
13岁生日前一天晚上咱们吃饭，然后呢，
啊，
那个问他、
啊、
说，哎，生日最想干什么？明天生日、
啊、
最想干什么？
啊、对对对，
说明天我让我妈带我去看
PG-13。但是他说是在美国嘛， 对吧？
嗯，
在中国就啊，在中国其实也可以看你那个片子是什么级别了。不，这个美国，因为他们还有什么21岁以下不能喝酒什么的，我觉得还有16岁之下不能有驾照，就是感觉他们的是有很多这种明确的一些门槛，
对，
都是跟年纪有关的啊。
这些东西呢，就是说他这个体系，
嗯，
其实是一个标准，
嗯，
就是他这个东西是建标准的过程，
嗯，
但是在这个标准的过程呢，他，
嗯，
是靠培养，
嗯，
其实这个东西呢，不仅仅是有文化上的意义，它同样有市场上的。
当然，
就是它是这么一个体系下边呢，就是说，它所美国是一个有着特别深远的这个影院观影的这个传统，
嗯，
家庭有影院观影的传统，而且呢，这个特别是这个68年，分级制之后，
对，
一度呢，正好这个时候是人们要打破那个传统的家庭观、婚姻观，所以。这个生活观，所以有幸好莱坞一批特别激进的片子啊，人们也希望通过、这个、
牛郎
啊，冲破这个高等级的片子，
对，
冲破这个传统的这种束缚。
嗯，
但是它在电影工业体系当中，
嗯，
它一直保持着不同分级影片之间的这个比例。
对，
从创作的角度来讲，
嗯，
这个比例它不是说某一个人，它是靠发行公司。
嗯，
在投资在这些方面的主导，你一个片子你去扎钱的时候，你会，你必须得提出你在这个，你是一个真目标观众是什么？
对，
你的评级的预测评级是什么？然后你照这个拍，人家才给你钱，因为这个不同的级别它有不同
的宣传、发行、
宣传策应、
发行
策略，
对
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么一前提下面，它会在整个电影工业体系的建构上，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政府应该做的，比如说我们将来要分，
嗯，
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分级，
嗯，
其实这个分级呢在各个国家也不一样，分级并不等于不审查
啊，是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事儿好像咱的主管部门对这事儿有误解，我老觉得，
而且呢分级的最高级其实是不是禁映，在许多国家，
嗯，对，
在不少国家，
对，
就是分级的最高级是不让上映，
嗯，对，
你比如说印度啊什么呀，
嗯，
有些国家，但是，
嗯，
近几年的情况我不是特别了解啊，
嗯，
就有些国家，
嗯，
就是最高的级别就是不能够在影院放映，
嗯，
美国呢也是这样，
对，
理论上它是没有最高级别，
对，
但是它的前提是拿到我这儿来，
对，
是你要在我的公共影院里放映，
对，
你如果不在我公共影院里放映，
嗯，
你可以
对，
没有，所以呢，美国有些艺术影院，
嗯，
它可以明确的
不评级的，
我不是啊，我
没有参加过评级，
我不参加，我 NR 的片子，
对，
我也可以放，
对，对，
或者说，它在这个非公共场合，
嗯，
卖票也无所谓，
对，
这个因为它只管它那个 NATO 那个国家影院院主联盟的
NATO， 对对对对，他只是就跟他那个导演协会、制片人协会，你进了我这协会归我管，
他只管 NATO 的成员，
对，
这个就这个影院院主协会，
对，对，
这个你要到别处去我不管，
对，
你可以，你拿到我这儿，我可以，
嗯。
其实它是可以不接，理论上
包括我们看到很多好莱坞的美国电影的预告片，前面那个如果是绿的，就说我们已经评级了，是什么什么级，然后再放那个预告片的正片内容。有一些就上面说本片还未评级，他们就上面写着这个预告片，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片还没有被评级呢。你那个预告片的版本都不一样，所以这一点就是人家美国他是通过这个商业上的限制你，他就你想怎么拍都可以，但是你拍了就。商业机构给你个评级，它倒不是政府行为，它等于是完全给到行会、行业协会来搞定这些事儿。其他的不同的国家有的就是政府参与，中国肯定是要政府来参与，因为这个国情不一样。
嗯，但是呢，在这个在这么一个前提下边，其实呢，就是它会建立一个表达体系。
嗯嗯，
就我们要有一个表达体系的概念，就是说我在针对更广大观众的时候，我要选择一种更取。对于比如说性啊、暴力啊、政治啊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我要会选择一些更曲折的方式来表达。
嗯，
然后在这个体系上面，你是可以有很大的操作。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这么一个体系下边形成的。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 中国电影呢，其实在很大从创作的角度来讲，其实呢，我们因为总是我们太习惯于比较直接的表达，在这个政治宣传体系下边，你要直说，你主有些东西你尽管你可以，你咱们老说美国电影的爱国主义表现的那么
对，都是爱国主义
那么集中，哎，为什么中国一说爱国主义就骂？其实除了当然有其他方有本身就有你对这个政治理解的问题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于就是说。你这个表达方式，你是不是会用一种更曲折、更含蓄的表达方式，来表现这些问题，把它变成，因为电影艺术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把理性的东西变成情感化的东西的一个过程，怎么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情感化的一个东西，
对，
而不是一个直白的。但是我们的创作体制里边呢，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从领导，到观众，
都要直给。
都觉得这话说出来过瘾，包括我们的评论家，
对，
他们认为这不管是这个主流的观点还是反主流的观点，
对，
他们都认为你敢说出来，这是一很伟大的一标志。
结果
这个东西呢，其实
我后来发现，最商业化的好莱坞人家的创作的重要的黄金定律之一，就是哪怕是类型电影，都是你觉得最重要的那句话，永远作为剧本层面不能在台词里面让主角说出来。
对，
包括爱情片，你要敢说 I love you， 完蛋了，这个爱情片几乎跟经典没啥关系。泰坦尼克里面好像几乎就说过一次，好像
就
提过一次，
就
类似的
这
种。
这个其实就涉及一个整个行业对于电影表达规律的认识。其实这跟观众没关系，观众只能够接受你已经给了的东西。
对，
但是整个行业的评价体系里边，无论是从政治还是艺术，人们都习惯于直露的表达。你尽管大家都在那批，哎呀，这说太直了。所谓批说的太直了的，是你不同意的那种观点。他说，你看他说出来，你就觉得特别别扭。但是你同意的观点，你恨不得他说的越直，你越称赞。
其实您可以，您说这个问题，在我理解，其实就是整个艺术表达的泛政治化，就像现在特别多社会议题的泛娱乐化，实际上是一个。
其实不光是政治，就是说所有的话题，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甚至经济的，
都容易变成泛政治化，就是他就必须要。
其实我们现在都是习惯于，不说出来不过瘾，而这一方面，好莱坞的经验比欧洲电影的经验，我觉得，更值得学习。就是好莱坞电影，因为在那么一个，其实一直是有很多有比欧洲更压抑、更多的控制的情况下边，但是他会说出
对。
他会想办法把他要说的东西用一种特别巧妙的方式。
是的，从他们你看，他们有禁酒令，对吧？他们有各种的所谓的黑人的这些人权的各种的问题。
说伊朗
啊，
伊朗那么严厉的一个政治和宗教的环境下面，人家仍然能拍那么好看的片子，而且这些片子不是一个非常个人化，你像小鞋子什么这种片子不是很个人化的，
对，
你当一个。儿童片你会看的，大的会看得非常好，你会觉得非常好看，因为它会把这些社会生活变成一种非常情感化的、非常兴趣化的。
所以这件事其实是两件事，
其实是我们最缺的。
对，我觉得缺的两件事，一呢，你是要有更多的表达空间的同时，你也是要把表达的手段也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两个不是说谁取代谁，比如说我有了更宽广的表达空间，我是不是表达能力就自然提高了？这不是，反过来逻辑问题，你是不是我没有空间，我被迫我就应该通过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我就不争取更大的空间？我觉得也是错的。所以说这个逻辑呢，我觉得它应该并行多发展啊，就该争取的争取，不然我现在担心的不是电影的问题。你有没有觉得你可能不看综艺不看节目，我们看点，我在网上看点唱歌的节目，现在网友都在反映，就是我们现在网络的边界感。因为小朋友都可以随便上网，小朋友未成年人现在是一个重要的挡箭牌，就是所有的都在改歌词啊，网上看的所有东西，包括图书都在禁一些书啊。我说这已经不是电影行业的事了，就是这个如果您说的这个规律也好，体系也好，或者说边界感，如果不去设定好，变成一个 表达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系统的话，那大家都会就是这已经不是个电影的问题了。
就是中国电影呢，其实现在面临着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找到一个，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找到一个真正适合中国电影市场发展的一种表达体系？
哎、啊，是的，
这种表达体系并不要求它一样。而他对想象力有更高的要求，
嗯
但是呢，在这么一个前提呢，也是要求我们的整个制片发行体系也要适合这个东西。
对，
就是他也不是说有的东西可能其实很好的片子，其实很含蓄、很艺术的片子，
嗯，
但是呢，你非得要把它发掘出，
嗯，
那个什么东西来，最后反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对对对，
人家本来创作者是很高明的处理，但是你到了一个按照这种越直路越有表现力的这个观念的体系下边来做宣传的时候，你把它变成了一些非常简单化的东西。我们在宣传系统里面也有很多这类的问题，把我们觉得挺好的片子，
对，
你一看那宣传，你就不想看了。
对，我跟你说，最近的这个《信条》，你知道诺兰这新片吗？中国地区的主官方海报的宣传已经把这个片子最重要的这个谜底的一部分就直接说出来了。你知道，我都没见过这样的做发行海报的，我都震惊了。但我相信，或许做这个海报的人，他应该是看过全片的，他可能证明还有更劲爆的一些观念层面的东西。但是基本上让我跟身边一些资深影迷，我们已经能猜着和专业，我已经知道这个电影的核心概念，你等于给剧透了一半了，你知道吧？就是这很可怕，你知道吗？这几乎就是你们都是专业做宣传营销，怎么可以这么看？
就怎么让人们觉得，哎，这个片子是
该含蓄含蓄是吧？
是哪本杂志里的
啊？对对，
你就去看就行了。
对对对对，
而不是说这片特别具体的去讨论这些片子，
而且你会容易给人家曲解了人家原因，或者说人家本来是一种暧昧，是一种给你刺激你更好的想象，结果呢，现在容易通过读解就给具象化，给可能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啊。我觉得这是对创作上是一种压力。您觉得刚才说那个现实主义，其实我特想问您，就是您觉得过去这个几十年来，中国电影现在走到2020年，有什么在您的印象当中是我们一直算是传承下来，还是说我们一直在？市场发生那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有些东西是有什么，还有
就是我觉得
一直在的东西吧。
市场成功，
嗯，
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它得符合人们的心理期待，
嗯，
它得满足人点什么，
嗯，
但是这个满足呢，并不一定是和你直接表达的东西有关系，但并不一定是特别直接的关系，
对，
而你用一种比较有想象力的方式，比如说。去年那哪吒的成功，
对，
你说那么一丑娃娃，
嗯，
哎，
我命由我不由天，
哎，但是呢，就这个东西，它给了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我个人觉得，也就是从艺术表达的角度来讲，它有点 low， 有点过于直，
嗯，
但是呢，它恰恰符合中国现在的这个许多，这个适龄观众的心理方式，
是的，是的。
而且这个东西呢，它又不是用一个特别具体的方式。
嗯，
你说什么叫“命由天”？是究竟是你不听老师的，还是你
可以自由阐释吧？
啊，你还是你不听老板的，
对，
还是你要找一
不听家长的，
不听 不听家长的，
对，
还是你要找一你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这些东西其实它是不，就是你要太具体了，
对，
这东西它反而不能赢得那么广。而且他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很情感化、很形式感非常强的这个东西，它是需要非常就是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反映了作者他的艺术想象力。
嗯，就是所以说您说的这个，其实跟按照这个标准来说，它跟《战狼二》的那种爆，甚至跟《流浪地球》的那种爆，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就给人带来的那个可能会更具象化一点。
对，但是《战狼二》和《流浪地球》呢，它也是满足了这个时代人们的一些想法，只不过它有些东西可能，它满足的是太，可能没有那么广泛，而且它那个转化变成，它没有经过一个比较，
复杂的一个处理过程，
复杂的一个转换，然后能够让更多的人，可能不把它和它所直接表达的内容联系在一起，这个在《战狼》里面就比较明显，它人们把它就是。啊，特别是他在海外得到了许多批评，就人们把他和他的这个 特别直接的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没有把它和啊他的，其实他写没写人与人关系人性，他也写了，
对，
但是呢恰恰呢从许多中国观众来讲，
嗯，
这个觉得过瘾的，
嗯，
恰恰是比较直露的那一部分，
对对对，
但是呢那个并不等于你不能够写现实，不能够写，比如说这个，
嗯，
药神，
嗯，
药神这片子，
嗯，
就是，哎，这片子其实你说他大家，哎呀，说现实主义力作中国社会性，
很曲折，其实表达的非常曲折，
对，
对吧？
但是药神，
嗯，
咱们都知道那个原型，原型是一个
是
啊病人，
对，
帮人买药，而且他真的不收人钱，真的从打开始就不打算赚人钱，
对，
而且为此得到了很那什么，
对。
但是呢这种东西呢
戏剧性上就肯定跟现在这个不一样，
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它把这么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走药品走私，
对，
还是这个商业利益和个人利益，
嗯，
这个等等这个关系转变成了一个知识产权利益
伦理道德商业，就是他，人家本来原型是一个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但是他现在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是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人家那个本来就是真的是。
而且呢，在这个体系当中，他为什么这么转换？就是他因为那么一个，就是在现实社会中间，人们可能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商业利益关系，啊，
我有机会赚大钱的时候，我怎么取舍？观众的共鸣。
但是在商业利益关系当中呢，其实人们心底当中呢，又有一种。又有一种情感上面追求的需要，
嗯，
所以他这里边他设计的这么一个人物，把这个本来是一奸商，
对对，
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变成了这一群病人中间的老大，
对，
变成老大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中国电影里面最悠久传统的准家庭伦理关系。他变成他们，
但是观众更好代入了，对吧？
哎，观众就很容易的把他带入，
这是个问题，降低了门槛，
啊，以后，
降低了代入门槛。
哎，
嗯，
其实真正打动观众的情感关系，不是你究竟买药对错，
对，
而是说这种情感，这种它变成了一种，
嗯，
这个
伦理片哈，啊，其实是
变成了一个以老大和弟兄弟们之间的关系，
分分合合啊。共患难啊，然后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我该如何自处？
就是他这个东西就怎么，他是一个很富裕，用一个很独特，把它变成了一种情感关系。
嗯，
而情感关系是商业电影最能够抓人的东西。
嗯嗯嗯，
我永远说，
就是您要这么说的话，我倒是觉得可能在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大爆的电影当中，其实《药神》是反而最符合中国电影传统的，就是所谓那么看戏啊，老是有那种伦理情感，就
其实中国电影成功，它永远有，
嗯，
有这个情感化的东
西，细核的东
西
啊，
包括这个我们说像那个《流浪地球》啊，
嗯嗯，
像这个甚至《战狼》啊，
嗯，
也都有这些东西，
嗯嗯，
啊，只不过这些东西你是把这些东西作为一个结构方式，还是把一些更直接的东西？其实你要表现东西是这些，但是你究竟说到什么程度，
嗯，
而且你说的程度对于你的市场预期，其实我觉得你像《战狼》这种片子对于在国内市场上它是有它的道理的，
嗯
啊，
嗯，
而且它是出在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嗯，刚刚开始面临着这个啊老二要被老大压制的这么一个前提下面，他在国内市场是他是有他的民意基础的，所以他会拿这个56亿，
对
啊，
包括红海，包括后面红海行动，
啊，
其实也是一个，
对啊，只不过这种东西他在整他在一从艺术规律的角度来讲，他可能比较直露，过于直露了一些，
嗯，对对对，过于直白了，
而这种过于直白的东西呢，也是我们电影有的是，这个是我们电影在，其实有许多人，尽管我们说哎呀反对这宣传化的电影，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很多程度呢是在这个环境下面长大的，
嗯，
而且呢就这种比较直的这种表达方式是我们经常面对的一问题，所以在这么一情况下怎么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式，而在电影院里边这个怎么让观众能够，我倒更觉得就是在 让观众走进电影院，在美国我们刚才说，就在美国的这个电影院是比电视走得快的。
对，
你在电视上看不着的，你可以在电影院里边看到，更相对比较高的级别当中能够看到。
对，
但是呢在电影的里，在中国，电影相对来说其实是一个最看不着，最
看不着啥的东西，
就管的最多的东西。
那我
看不着啥。
我插一句，我就再做一个对比。那中国，在中国当下呢，你觉得咱不讨论电视，电视现在就往下掉的非常厉害。那么电影和网络呢？你觉得它是一个什么关系？
对啊，所以电影和网在这个体系下边，实际上虽然包括我们说这个，虽然说都有审查系统，
对，
但是呢，这个网络节目主要是公信，
嗯。
这个在最近当然就是说进口网剧啊什么呀也都开始归这个国家电影局这个系统下边，
对，
这个广播电视系统
对
一起参加了。
嗯，
但是呢就是说，
但其实下面它还是分成广电总局和国家电影局，其实还是分开的嘛。
但是呢实际上在整个管理体系上面，这个电影整体来讲其实还是严的。为什么呢？
对，
就是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电影它一个是我们长期以来人们对电影关注，
对，
再一个电影这东西随时谁想看了马上就能看，
嗯，
电视剧四十集你哪领导有事儿也不会从头到尾看，他只能听别人意见。
对， 对，
电影呢他可以自己，我今儿闲着没事儿了，我就拿一片子一个半钟头我歇歇我就看了，
然后就马上可以加入到舆论讨论的浪涛当中，
看完之后我说两句话就可能会对整个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对，
然后在这一前提下边，他跟这个整个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就会紧密，
更密切。
这个在中国的历史上面是很明显的，在今天这个我们的电影体制当中，这个东西仍然在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嗯，
实际尽管在管理体制和规定方面，
嗯，
其实差不多，
嗯，
但是呢，在可能产生影响的和一些边界的把握上面，
嗯，
这个实际上电影还是会更重要。
是的，
而这个重要呢，这些呢，并不在不同的领域里边，比如说在性、在暴力、在政治等等不同的领域里边，可能和网络之间的关系也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嗯嗯。但是您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呢，就是其实电影相对来说，从总的来说，电影是更紧的。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电影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没有那种人们说在网上看不着，我们到电影上去看。
对。
就同样有艺术质量的东西，就不是说那网上你要是成人你可以看更直接的，
对，
但是呢这个那个东西在艺术性上面又不能够和又不能够相比，从整体上来讲，那美国无论网剧和电视剧，它在整人们对于整体艺术质量的认识和把握上面，电影应该高一大块。
对，
这个跟中国特别不一样，就是美国电视剧的演员的钱比电影演员的钱
少好多，
少的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十分之一这种级别，差不多。
就是电视的大明星和电影的大明星之前是差一个数量级以上。
对，
这个影响力，人们，
但中国电视剧的演员的影响力可比电影
演员，好的戏剧演员要以演电影为荣，电影演员要电视剧演员要演电影为名，电影演员要演戏剧为荣。
对，他们戏剧还是一直在
中国这是倒过来。
对对对，
而且这个倒过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就是说他在制片门槛啊，等等啊，这些上面都有差距。
但我觉得你说有可能未来就是现在美国不已经这样，因为是流媒体平台，大家把一些有品质的真正就是好的电影，他就直接放到网上平台。
所以在这种，
我觉得未来也会变的，
可能就是将来可能会，在这个我们现在的布局上面，从一开始我们就说，大片中心首周票房决定整个影片的评价和整个影片的
传统模式啊，这一百年来的
这个传统模
式，
在互联网时代，
嗯，
其实可能会有改变，特别是在今 今年经过这么一段时间休克之后，特别在休克的恢复期过程当中，我倒觉得其实有些好口碑的电影，好口碑的小片，如果能够做的比较有针对性的宣传，能够抓到针对性的观众，他们在电影在影院市场上面，可能会比他不一定卖的钱卖过大片，
对，
但是他的相对收益，会好。
但是这没，但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已经出现的状况，就是说进入影院发行的成本，我们中国也趋向于美国，变成进入影院的成本越来越高。
对，
我们本来数字化发行硬盘嘛，从拷贝变成硬盘应该是降低的，但是呢，我们中国的因为影院太多了，你光硬盘复制硬盘这些基础的发行费都是要一两百万起，哪怕对于小片子，其实这个成本对于一个小片子来说依然是太高了。
小片呢，就是可能我觉得啊，慢慢可能小片呢，小片会有小片的发行体制，
一定要
就是
一定要改变，
不是说所有的小片的影院的铺的程度
是的
和大片是不能比的，
一定是一定要分，
但是呢，在影片。在影院里边的这个占比，在这个应该有一定
要多样化
啊。你像欧美有许多，它无论是行业、行业规则还是政府规定，它都会有分级之间的 balance 的平衡。
对，
就说你进一个影院，一定是有给不同人看，有各种各样类型的影片。
对，
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这个不要。不允许排单部影片排到多大的百分比，
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出这个规定，
我觉得这个问题政府应该是出规定，
是的，咱现在没有，就国外是不允许你一个片子还能排片超过，别说百分之七八十了，你超过一半以上都几乎是不允许的。
对，
一个片子必须要最多可能百分之，
对，
占到全部座位的30%。
你一个影院有多少银幕，银幕数和你同时
放映场次，主要是场次
再放的影片数量之间的比例，
中国现在是有了，是国产片的场次不能少于50%吧？我记得，
不是国产片的场次，就是说你对，就是说你在整个的这个
全年好像是，
反
正你给你奖励，说你一年放映国产电影的场次达到一定指标之上，给你奖励，好像是这样。现在
不是说国产片，还是实际上我们在国产片和这个进口片的这个问题上边，中国做的是全世界
做的最好的，
做的最好的。就是这个，
您说的是类型和那个
我是说就是说多样性的问题
啊，对对，您说的是这个，
就是您我觉得啊，就是说比如说你有10块片子的银幕，你同时你至少应该放13部片子或者15部片子，你有4块银幕，你至少得放6部片子或者8部片子，
对，
其实这个东西政府跟这个国家，
至于这个片子是引进片还是国内片，这再说。
至于你是什么片子，大片你是小片儿，这些东西，但是你同时，你得有一个比例，或
但中国特别逗，中国现在不搞了个艺术院线嘛，大概有几千块银幕，然后是反正几千块银幕，就是你看又是那种又是三星统一前面聊那话题，就是它分的又很机械，就是这几千块银幕就是用来放文艺片的。其实你应该是所有的影院都应该有这个职能。
对，我觉得就是说，所以我们开始说刚才说到培养观众的问题，就是说中国电影应该是不是说我只看到现在18到22这一个。年龄，我把这一部分年龄最大的发掘出来，
明白？
而是说我从8岁、10岁就让他们养成看电影的规范，这样他们养成的习惯不是跟他直接的社交需求联系。
是的，
因为我们现在有这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些最爱看电影，一年看18部片子、10部片子的18到20几岁的，
对，
等到他们25岁以后，一部片子都不看了。
因为也没有适合他们的片子在那儿去，就是这样的，就是常态化的分布放映发行。因为您说的是一个分布的问题。
对啊，就
到了，
就不光就这个东西，它还有一个观影习惯的问题。当他没有了这个直接的社交需求的时候，观影就已经就从他的生活中间
退。你这么理解，就是他们岁数大的时候生了孩子，就带着孩子陪着孩子去看儿童片，看
动
画片，
就
只能变成这样了。
就是啊，你结了婚以后可能会大家去看。一类型的，
对，
然后生了孩子以后可能就是
看小朋友的，
对，你得有各种各样的，然后维持他那个影片的那个就观众，美国在这一点上面特别成功，就是他维持了一个 它有它维持了一个基本的惯性。
所以，哎，您看啊，您说按您这个接着说，您会发现最近不是这个转线上发现好莱坞拿了两个大片测试，一个是《魔法精灵》，一个就是《花木兰》，一个是环球，一个是迪士尼。他们这两个片子，一个卖16块，一个卖29.9毛等于30块，等于这两个都是家庭片，就意味着他们好莱坞做生意去做这么重要的体制改革，对他们来说用这个词儿，所以说重大的一个革新和试探，他们也用家庭市场做测试，那是他们的电影市场的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盘的构成啊。就看看这个，因为
它这个东西它其实可能数量并不一定是最大的，
对，
但是呢
很稳定啊，
但是它背后就是对于美国人来讲，进影院看电影是他生活，他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一年不看几场电影，我觉得我不
对，
而且我没到电影院，重要的片子我没到电影院看电影，我跟人聊起来聊不到一块儿去。
对，
就是中国呢，其实90年代最重要的电影市场的破坏是这个，就破坏了中国人的观影习惯和观影传统。
但是您当时那个破坏是，您觉得是一个突然发生的，还是几年内陆续？就发生，我觉得它也不是一翻一瞪眼儿，应该是有个2年、3年还是5年的一个，
对，
突然就
大概三到，就是从92年到95、96年、
哎，
大概这么一个阶段。
对，
就这个阶段呢，
最重要是。
大家好，我是关雅迪。如果你现在收看或者收听到这个位置，说明这一期我的播客节目是有对应的一期完整版。完整版的内容呢，分为音频和视频。音频在全网各个音频平台可能你都能找到，比如说喜马拉雅，比如说小宇宙，你只需要搜索我的节目的主页里面去搜索这期的标题，应该就能找到。比如说我在网上有一个单集付费的合集，叫关雅迪刹极九秒啊，刹那的刹，极限的极，阿拉伯数字九啊，刹极九秒。那还有另外一个新的电影类的一个很庞大的专辑，叫关雅迪中国电影2020到29啊，这会大概更新至少500集，要到2029年12月31号更新结束的一个很大的专辑啊，也感谢大家去支持。那视频版呢，在国内就是爱发电这个平台，在主页搜索我的名字关雅迪，进入到主页，它在对应的专辑里面就能看到视频版的完整内容。那感谢大家对我节目的信任和支持，有了你们的支持，会让我的节目做得更有责任感，做得更好，一直更新下去啊！无论如何，谢谢大家。好，那谢谢你对我的节目的支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钟老师。